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一蹶不振，公元907年被后梁取代，历史又进入五代时期，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朝加在一起不过50多年的时间，却是战乱不断，政局动荡。北方的辽国不断南侵，南方又出现了10个独立小国，国家处于分裂和贫弱的状态。到后周世宗在位的时候，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。周世宗改革政治，发展生产，出兵收复了一部分失地，不料正值壮年却因病去世了。他的儿子即位，年仅7岁，代掌皇权的太后又无能，凡事只能听宰相的安排。朝廷如此软弱，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。
大人，当今朝廷的事实在是一言难尽呐。
是啊，先帝驾崩以后，这孤儿寡母的也实在是难掌国事。宰相范质和王溥也都不是能力挽狂澜的人呐。
我看倒是那位新上任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是个有心计的人。
对他可不能小看，这几年赵匡胤战功累累，对部下恩威定施，很得人心呐。
他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也不是等闲之辈呀。我说你们都听说了吧？近来京师到处传说着一句话。
什么话？
说是要册点检为天子。莫非赵匡胤在策划着什么？
自从唐朝失天下以来，梁唐晋汉都是君弱臣强，最后被掌兵权的部将所取代。我看咱这周氏天下也到了紧要关头了。
是啊，
公元960年正月初一，汴京城一派新春景象。宰相范质、王溥等大臣拥着小皇帝来到崇元殿，接受百官朝贺，大摆宴席，欢庆新年伊始。忽然，北方镇州和定州的信使飞马进京禀报：
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辽国大军和北汉兵马合在一起，已经杀到了镇定二州，陛下快派救兵吧！
陛下不必惊慌，臣范质奏明太后派兵出征，把来犯的敌兵打退就是。
好吧，两位相公再去报告母后吧。
范质、王溥忙到后宫把军情报告了太后。
这可怎么好啊，打仗的事老身可不懂啊。还是请两位相公拿主意吧。
王相公，您看怎么办好？
您的意思是？
我看既然辽兵来犯，就该出兵抵挡。众将之中都点检赵匡胤武功超群，就派他带兵出征吧。
那就让赵匡胤去吧，请太后明示。
既然 二位相公都说赵匡胤行，那就让他挂帅吧。
遵命。
赵匡胤接到出征的紧急命令，做好了出发的准备。这时候，那句策点简为天子的话又在城里传开了，弄得人心惶惶，难以平静。侍卫亲军首领韩通的儿子对那句策点简为天子的话很不放心，对韩通说：
父亲，这次出兵太仓促了吧，辽国刚打了败仗，按说得休整一下，怎么这么快又来犯境呢？让人好生奇怪。
奇怪什么？辽兵来犯境了，就得出兵抵挡。赵点简和我很有交情，他挂帅出兵，我放心。
父亲，近来城里疯传策点简为天子的流言，莫非和他有关？眼下朝廷软弱，什么事都蒙在鼓里，赵匡胤很有手腕，您不可不防啊。
你不许胡说，赵点简还要来向我辞行呢。
父亲，您就趁机杀了他，免除后患。
放肆。赵点简对我一向言听计从，他绝不会有二心。
父亲，那是因为您有兵权，现在不把他收拾了，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。
去，国家大事用不着你来管。
父亲。
两天以后，赵匡胤率领大军离开京城，向北进发。傍晚时分，来到距京城40里的陈桥驿。赵匡胤传下命令，停止前进，就地宿营，明天再走。将士们忙着安营扎寨，生火做饭。赵匡胤在自己的营帐里又吃又喝，喝醉了就躺倒睡了。兵营渐渐安静下来。然而一场策划已久的夺权行动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。赵匡胤的亲信将领高怀德等人聚在一起，商量着如何把那句策点简为天子的话变为现实。
看这事
啊，各位将军，我高怀德要说的是，如今皇上年幼，什么事情都不懂，又没有名臣辅佐，我们这些人不顾性命去打仗，就是立了战功又能得到什么？不如顺应天命，立点简做天子，我们大家也有个出头之日。不知各位将军是否赞成？
对，这个我赞成，赞成，我们赞成，赞成。
哎，我说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，点简会不会答应？我看还是先找他的兄弟赵匡胤商议商议。
此话有理，
好，此话有理啊，
好好好。
高怀德派人找来了赵匡胤，把大家的想法告诉了他。
谢谢各位的好意，不过我兄长是个讲忠义的人，如果这事情办得太冒失，让他有失体面，我看他是不会答应的。得想个万全之策才好啊。
还是让咱们的谋士赵普先生拿个主意吧。
对，
也好。
刚才我到各营走了一遭，士兵们都在议论点简当天子的事呢。
哦，好好好。
说点简要是不肯答应，咱们就回家种地去算了。
就是啊，
大家冒死来出征，不都是冲着他吗？
说的是啊，
这就好了。
只要大家齐心，就一定能成功。
对，
对，
大家齐心。
我看现在大家马上回营，整点人马，告诉士兵们，点检当天子是顺应天意，合乎人心的。天亮以后，各位将官都到点检寝帐前集合，到时候我自有办法让他答应。
好
好
好，
走，先生，
快
快，请
吧，快
吧，
真是
好。
第二天黎明时分，赵匡胤还在帐中睡觉，忽然军营里响起了一片喊声，由远渐近。
点检当天子，
点检当天子，
点
检当天子，
点检当天子，
点检当天子，
点检当天子。
不一会儿，赵匡胤的寝帐前就聚集起了几十人。赵匡胤被惊醒了，连忙坐起身来，听了外边的喊声，不觉心头一阵喜悦。想不到一夜之间就真的动起来了。这几个人还真是有办法。何人在帐外喧哗？
兄长，是我和众位将领啊。
哦，你们这么早来做什么？
是来拥戴您当天子坐天下的呀。
啊，使不得使不得，那我不就成了不忠不义不仁的人了吗？
兄长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如今天意民心都向着您，难道您就非要违背天意逆反民心不成吗？
是啊，点点听听吧。将官士兵们都起来了，外边的人越来越多，你还讲什么义不义的呀？军士们可要闹起来了。
点点为天子，我们要点点为天子。
慢，你们容我再斟酌斟酌。
哎呀，三军元主，我们劝闹点点为天子，
点点您就当天子吧。
这时候高怀德和另一个将官把手中拿着的黄袍打开，不由分说披在了赵匡胤身上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啊！
这是天意，由不得您了。点检当天子当定了，赶快出去接受群臣拜见吧。点检答应当天子了，已经黄袍加身了。
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陛下，您就是我们的皇帝了。马已经准备好，请陛下立刻上马返回京师夺取皇位。
你们贪图富贵官爵，逼我行不忠不义之事，事已至此，我只好从命。但是要立我为天子，今后我的号令你们都能听从吗？
陛下有令，我等万死不辞。
好，我可先说下，太后幼主是我的君王，周氏的朝廷大臣都是我的同僚，大家到了京师，不许进犯惊扰皇宫，不许抢夺朝臣家产，不许抢夺国库财物，更不许骚扰百姓。听我的命令，我有厚赏；不听，我就要杀他的头。
臣等遵命。
好，上马回京师。
上马，
上马。
赵匡胤率领着出征的队伍肃静整齐的前进，很快回到了汴京，大军果然秋毫无犯，将士们谁也不敢擅自行动。这时候，宰相范质和王普还正在早朝上议事，听说赵匡胤已经自立天子，率军进了城，占据各处机要地方，顿时大惊。
王相公， 你我仓促派兵，用人不当，才酿成大祸，有罪呀、
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范相公，这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哎，如今有什么办法？你我都是文官，怎么能对付得了赵匡胤带领的千军万马？我看，只有冒死去见他，小以大义，劝他回心转意了。
哎呀，难呐！不过，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侍卫亲军首领韩通得知陈桥兵变的消息，非常后悔当初没有听他儿子的劝告，急忙赶回家，准备召集人马反击。走在半道上，正遇上兵变的将领王彦生。
王彦生，你追随赵匡胤犯上作乱，该当何罪？
住口！韩通，你敢反对点检当天子，我先杀了你！
你敢？
看剑！
啊！
我悔不该不听我儿劝告，悔之晚矣。
韩通被王彦生一剑刺死了。这时候范质、王普来到了赵匡胤府上，劝他不要造反。众将官喝令范质、王普行天子礼，跪见赵匡胤。
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见个天子了，快！
别别别！别这样！你们不要多嘴。范献公、王相公，请不要惊慌。我赵匡胤受世宗厚恩，才有今天。我不会忘恩负义的，只是被部下所逼，不得已才这样做，真是难对天地呀、啊！二位相公，请帮我拿个主意吧。
这
周氏孤儿寡母，难占国事，我等才拥立点检为天子，你们识时务，就该归顺称臣。
臣王普大礼参见陛下。
这，王相公，快快请起。
臣范质愿随陛下，不过有一个请求，先帝对陛下不薄，当今幼主也无过失，请仿照尧舜先例行禅让之礼，也好对后人有个交代。
好，我赞成。太后幼主那里就请二位相公去说明吧。
遵命。
周朝的太后幼帝见大势已去，只得答应让位给赵匡胤。几天以后，在崇元殿举行了盛大的禅让典礼。赵匡胤在群臣的欢呼声中登上了皇位，立国号为宋。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历史上称为北宋。精明果断的赵匡胤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办法，消除了部下再次夺权的可能，不久以后又完成了南北统一的事业，使全国政局稳定，经济开始走向繁荣，宋朝成为继汉朝、唐朝以后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朝代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陈桥兵变》，剧中人有周桂元、王长立、张万坤、李光复、李元、张福元、丛林、 唐烨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